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43集。
啊，朋友。
斯蒂夫尴尬得快要缩成一团，眼睛像小狗一样望着麦卡恩，祈求他不要怨恨自己。
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歉，我们实在不想让你因为这点破事儿被打扰。要是只有一点证据，我们肯定会把它塞到案卷底下，让它自生自灭。不过我是说，我们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证据，所以最好集中处理一下。
至少你还挺聪明，知道让他唱白脸。
麦凯恩对我说，
换了你会是什么样，我真不敢想。
斯蒂夫笨拙地笑了笑，
真是火眼金睛。
我郁闷地摇了摇头，
不过我们也没打算拐弯抹角，那样会浪费我们的时间还有你的。
你现在就在浪费我的时间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
你这就叫摆不正自己的位置。
我对 Steve 说，他正勉强地露出尴尬的笑容，小心翼翼地盯着手上的两只杯子，尽力同时保持平衡。他把杯子递给我们，也拉了把椅子坐在我旁边。麦凯恩尝了口茶，皱皱眉，
那么我们就开门见山好了，这样也节省大家时间。你跟艾斯林莫里斯有不正当关系。
麦卡恩咂了咂嘴盯着我，并没有掩饰自己的厌恶。
你这个小叛徒。
令我感到惊讶的是，我竟然没有感到一丝愤怒。
我们有一位证人看到你和艾斯林聊天，并且拿到了他的电话号码，他通过照片指认了你的身份。我们还有一位证人看到在过去6周你在维京花园附近出现了至少3次，他也确认了你的身份。如果需要的话，他们都可以来这里指认你本人。我们需要那么麻烦吗？或者我们可以直接切入主题。
麦凯恩喝着茶思考着，我能看出他正在脑海里重新布局，像个象棋选手为每种策略思考10步以外的后果。他只需要说一句无可奉告，就这么简单，这就相当于竖起了一道墙，任凭我们摆出一份又一份的证据，他都可以无动于衷，直到我们证据都用完，他就能全身而退。这是唯一且不蠢的办法，而且全世界的警探都知道这一点。我们都经历过那种让我们惊掉下巴的对话，难以置信某个蠢货居然全都招了。他完全可以把脸沉下来，这样就能够拍拍屁股走人。我们也见过专家级的人士交叉起双臂，不停重复无可奉告，如同念紧箍咒一般，直到我们忍受不了放他走人。我们全都想过，要是换成自己，无论如何绝对不能开口。我们都知道，要是被人带进审讯室，不管有罪没罪，只要一直说无可奉告，保准万事大吉。可是麦卡恩却不能这么做，一旦他把无可奉告说出口，也就意味着丧失了作为警探的资格，可能永远都拿不回来。一旦这4个字脱口而出，他就和在小卖店偷东西的毒虫，或者是公交车上猥亵女孩的变态没什么区别。他是个嫌疑人。
我认识艾斯林莫里斯，我们见过几次面。
仅此而已？
没错。
你去过他家吗？
齿轮再次转动，他开始揣测我们是不是极力向布雷斯林隐瞒了什么。他在清理现场的时候有没有漏掉什么指纹，或者其他什么暴露他身份的东西？
没错。
他最后说，
偶尔聊聊，喝杯茶，
顺便上个床。
这么问我，你有根据吗？
我和 Steve 对视了一眼，麦卡恩没做任何反应。
我们从床垫上检测到了男性 DNA。
那不是我的。
你是说你戴了套，但那不是来自精液，而是汗水。
麦卡恩继续思考，我关切地说，
我们很确定在最近几年艾斯林没跟别人睡过。
麦卡恩继续无动于衷，一直在脑子里盘算着，然后他点点头，
没错，我们偶尔也会上床。
暖场工作结束了，我们三个人可以放弃的东西都已经摆在了桌面上，就像是一盘棋的初始阶段，双方迅速短兵相接，为了拿下某处牺牲掉另一处，清理好外围，布好防线，真正的大战一触即发。
啊，朋友，
史蒂夫一脸遗憾，用手指理了理头发。
啊，朋友，咱们镇上那么多女孩，你怎么偏偏就找了个要被人杀掉的女孩呢？
麦卡恩耸耸肩，喝了口茶。
我怎么知道，她看上去可不是那种人。
你早该跟我们说的。
斯蒂夫用责备的口气说。
这案子一过来，你就该说的。
麦卡恩的眼睛在我们两个中间游移，仿佛我们两个都不值得他一看。
要是换了其他警探，我会说的。
我们俩又不会给你老婆打电话，让你有麻烦。
这是你自己说的，难道你想告诉我你会站在咱们组里人一边？那我怎么又会来这里？
你知道这是迫不得已。
斯蒂夫一脸担忧。
只能这样，不然你想让我们怎么办？装作没发生，直接把罗里抓起来，等着他的辩护律师把这些挖出来，开庭的时候当场甩在我们脸上。
我只是想让你们放尊重点，像这种事情你们想提出来就应该私下提，而不是在这该死的审讯室，还有录像机开着。老天，
他愤怒地望向录像机，目光有如利剑。
如果我是其他警探，我会那么做，但到今天为止，我在这个组里已经受够了，所以只要是要紧事，我一定要留个证据。我们会把记录留在自己手里，但在搞清楚该如何处理之前，我不敢保证任何东西。
这可是句最古老的台词。麦卡恩撇了撇嘴角。
我会记着的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